太公曰：问之以言，观其辞；穷之以辞，观其变；与之间谍，观其诚；明白显问，观其德；使之以财，观其贪；视之以色，观其真；告之以难，观其勇；醉之以酒，观其态；则贤不孝别矣。前书之要，卷三十一之六韬五韬。
姜太公说：提出问题，看其说辞是否有理有据，详尽追问，观察他应变的能力，用间谍暗中考察，看他是否忠诚，明知故问，看他有无隐瞒，借以考察他的品德，以财物支持他，以观察他是否贪婪，用女色试探他，看他的操守如何，让他处理危难，看他是否勇敢，查他醉酒后的神情，看他是否保持常态。一个人的贤与不孝，就能辨别清楚了。
一曰：为察问之以言，观其辞。向他提出问题，观察他在谈论这些问题呀、思考符不符合逻辑，会不会讲话呢跳来跳去的，周不周密。人才言语周密很重要的，他话讲漏了，讲错了，该守密的时候不守了，都会出现问题啊，甚至节外生枝啊。事以密成非常重要，该低调的事情、守密的事情，它太张扬了，无形当中啊，增加很多嫉妒障碍。这个不能怪别人啊，自己做事言语不谨慎啊。二曰：穷之以辞，以观其变。在跟他应对的时候啊，追根问底，问他呢，一个接一个，看他能不能从容应对，从容的应变，还是你问了他，马上那个言语就急促起来了，定不下来了。定啊很重要，尤其重要的人才啊，有时候要代表国家出外出使，应对进退啊，不是开玩笑的。人要敢作敢为，敢于承担。自己遇到一些事情，有时候还对，哎，你帮我去讲，帮我去讲，自己还是有这些退缩啊，处理一些人事上的问题不够圆融啊，想得不够周到啊。这世事洞明即学问啊，人情练达皆文章啊。三者与之间谍，以观其诚，就是暗中调查了解他处事待人，看他言行一步一致，忠不忠诚。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评判的一个重点，言故行，行故言，君子胡不躁躁。这个在中庸里面讲到，一个有德之人，他要讲话以前，他要考虑我做不做得到，他不轻易答应人家。所以凡出言，信为先呢。 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啊。他很慎重，他真答应你了，哪怕他头破血流，他都会实现成。信固言，他也时时啊要求自己的行为符不符合他自己所说的话。假如言过其实啊，他会觉得自己很惭愧。所以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。所以观察言行一步一次，人前人后一步一次，领导前跟领导后一步一次，老师前跟老师后一步一次，这个就可以判断出来。甚至于说对一切人一步一次，他对一切人有爱敬，这才是真正的修养。尤其你看那些不起眼的人，他一样恭敬，你才判断得准啊。那些默默付出的人，他常常感谢人家。四曰，明白显问，以观其德。用一些明确直接的问题来询问他。有时候一些直接的问题啊，顾面子的人哦，他会突然间在舌头会打结呢，因为他不好受啊。可是坦诚的人不会，他心里没鬼，他效法那个司马光先生，平生所为之事，无有不可遇人者。你一些太直接的话，他也会很坦率的跟你谈。有时候很在乎一些事情啊，你有忌讳的时候啊，人家一问呢，你马上要不生气了，恼羞成怒啊，要不就说不出话来了。所以他都没有隐瞒，没有闪躲啊，也没有避重就轻，坦率回答。这观一个人的坦诚，坦诚很重要啊，他才能跟人交心啊，他才能凝聚人心啊。表面很恭敬啊，对人不坦率，交不到真朋友，也带不了底下人的心。五曰，使之以财，以观其贪。你让他支配财物，观察他会不会有贪污的现象。贪不只是贪钱哦，他可以支配东西的时候啊，有些人不贪钱哦，他贪人情哦，他喜欢哇，每个人都很感谢他哦，他会借这个权益哦，用他的好物去给人方便哦。他不喜欢的人哦，他就不给人家，他不平等哦。他不贪任何一个物品哦，但是他用他管的东西啊，在攀援哦。这个都要观察得到。到最后，人家还得看他脸色啊，才拿得到东西，就麻烦了。六曰，视之以色，以观其真。用女色啊，诱惑他的时候，看到他能不能守得住节操。这一关呢，很多素质不错的人呢，在这一关都一失足成千古恨哦，这不是开玩笑的哦。所以圣哲人留了很多方法给我们，年龄跟母亲仿佛的，要当母亲一样看；年龄跟自己差不多的，当姐妹看；比自己小的，当女儿看。这个欲念可以转，包含了不净观。这个狄仁杰先生用得很好，唐朝的一位名宰相。女人长得再漂亮啊，七孔都出不净之物。所以人愚痴就愚痴到，就被这个假象就骗得把自己的人生毁了，又对不起另一半，把家都给毁掉了。所以看到漂亮的女生要当毒蛇看，她会一口把你的人生给咬掉。现在你假如能提起来，你看到美女啊，很有警觉性。当然啊，面对女色啊，防微杜渐。 要守礼教，告之以难，观其勇，把危难的事情告诉他，他还勇于去承担，不退缩，可以观察到这个人的忠勇。八曰啊，醉之以酒，以观其态。跟他一起喝酒，刚好呢，他喝醉了，看呢，在醉中啊，会不会胡言乱语，动作轻浮。最终的时候啊，他的定力假如不够啊，这些行为就会出来。假如这个人醉态的时候呢，还是很有君子之风，也挺有功夫的。那我们看自己还有一个看法，梦中会不会啊有邪思，有不好的言行，这个是自我勘验。这一些状态啊，在什么时候啊练自己的戒定，都是平常在用功，遇到境界啊，才能从容，才能屹立不摇哦。你平常不下功夫啊，平常不练兵，面对情况一定是兵败如山倒。八珍皆备，这八种检验呢、啊，都能够用上了。都能观察判断，那一个人贤明或者不孝，就能判断出来。所以择贤不孝别矣。从听人家的言，看人家做事，他的行为来判断，就观德、观言、观事、观他的行为，包含观他的相貌。也相由心生呢、啊，这些都可以观察得到。以行取人，啊，以德行来选用人才，人杰其行，人们就会竭力完善德行。事言无庸，他很好的口才呀、啊，巧事的言语啊，很会逢迎的，这个是。没用处的，讨好不了皇帝，讨好不了领导者。节行有成，他竭力啊提升他的德行啊，必有成果。一来是他的德行有成果，二来是他负责的大众的事情啊，他能办得好，真的建立啊功业。不只是啊用官员如此。一个社会，一个国家，他把什么样的人看作成功人士，都会影响整个社会的风气。拔才观人，选拔人才，选拔贤才啊，任用有能力的人。当然，这个很重要，都是在平时啊去观察，而且都是。在很多细节的地方，不是他刻意要表现好给你看的那些细节，特别容易看得出来。甚至于你更冷静去了解他的家庭状况，他对父母，他对妻儿有没有情谊，这样看得更准。能够选拔这些好的人才，整个国家做事都非常有章法，都非常有秩序啊，莫不治理，不可能不治理好，就是一定啊能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。而且呢，因为都是秉着公心呢、啊，不是自私自利的，都是为老百姓想，都是为国举真正的人才。所以则公道达而私门设矣，公义明而私事习矣。这个公道通达，大家都是循着公天下的心、啊、在思考在做事。当然这个常常要谋私利的门、啊、就关起来了。德才兼备， 什么摆前面？德行。现在当老板的人，当领导者，在用人方面呢，有没有洞察到？还是要回到啊，举孝廉。孔子啊，在用人方面有一句话是讲到，等于是讲得很彻底，让我们要重视。孔子说，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一个人有周公的才能跟办事的能力，始骄且令，骄傲他最后就不听人了，令吝啬，为自己啊，不为别人，好东西也不告诉别人，其余不足观也已。所以他的德行不稳又傲慢，越有才干的人傲慢呢，到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带领他了，他共高我慢了，最后把整个团体带偏了，带错了，就毁掉了。所以周公是孔子最佩服的人，孔子这么比喻，就是再大的才能，只要没有谦卑，没有好的德行，这样的人不可以用，这个是值得我们警惕。
见过君临，教学为